谈今天的一个很重要的题。那么我们原来设想的，我从北美回来的时候，希望这个讲题就讲一次，哎，就讲一次，因为我们不要谈太长了，我们要按照原来的圣话把生命的更新讲完，然后再讲教会启示，再讲文化开心。但是很遗憾，就这个讲来讲去讲来讲去，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第六讲了。但是根据大家的要求，我们希望把一点谈透，然后内容减少，时间压缩，所以呢我们就把步伐放下来，但是内容的话呢其实并没有减少啊，一个把一个东西讲细了其实也很难也很难。所以我们就谈上帝的护理，我们就谈了六次啊，这是第六次。我们要谈如何享受上帝的护理，这是最实在的，弟兄姐妹都了解，所以我们已经有两到三周没有谈这话题了，所以我要跟大家温故知新一下。温故知新，我要有所添加啊，添加一点，一共是六大点。第一个，入神的国，因为你不在神的国里，你很难享受神的护理的，你最多享受个福音恩惠，所以神的特别的对他子儿女的一些恩惠你享受不到的，所以入神的国。第二个叫遵神的律，就是神创造这个世界当中，它有一些基本的定律，这都属于神的，都属于神的创造，这都属于神荣耀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要遵从神，我们要荣耀神，我们就应该明白这个律，然后遵守这个律，然后在这个律当中享受美好的祝福啊。最简单的就是，如果没有这个律，所以我们就跟耶稣基督一样啊，我们常常要在海里行走啊，我们常常啊，我们要禁食四十天，这些东西都不合律的，这些都是特别情况下的一种特殊情况，所以我们不要想我们基督徒都要在海上行走，因为有物理定律啊，有重力啊这样的万有引力定律，所以我们不要打破神这个律。不要想到哦，在西西家王的时候，在约书亚的时候啊，日晷和日头都停下来，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现在祷告就让神停下来，这是不对的啊，这是不知无知的啊，这是不对的。所以神创造的律你要遵守，这是和神的律。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一讲，我们至少要用一讲谈，就是和神序，就是神创造的世界，每一个我们说生态系统、物理系统、人文系统，还有灵界系统，这四大系统当中，神都有律。那么在这个律过程当中，按着这个律就发展起来一些系统，虽然被罪玷污了，但是系统当中还有一些和神律的一些东西，同时在神国度里，也就是教会里蒙神得救的东西，慢慢形成一些和神心意的一些实际。所以我们要进入这个实际，进入神的家的时候，我们要还要和神序，还要合到神的序，就是已经形成个系统了，你不能够啊左冲乱撞啊，左冲右突的，不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个秩序，尊重这个秩序。所以律是秩序的基础啊，序是秩序的展开。所以当你活在一个现实的世界当中，你要符合神律。我们说到一点啊，中国人常常说叫入乡随俗，对，风俗是对的，你相信风俗都是很淳朴的，但是你到一个乡村里的时候，有些风俗不太一样，所以你入乡随俗，这样的话你就不至于怎么样呢，不至于在神的护理外，在神的护理外，因为有许多的律是神所允许的，有许多序是神所赋予的，对吧。第四点就是明神招，这个很关键，明神招，你在这个大序当中，每个人都有个别神的护照，神的护照，神的护照，所以你要明白神对你的个别护照。我们说圣徒有一个整全的护照，就是归到神的家，成为神的儿女。然后我们还说神的儿女每个家当中，一娘生九子，九子更父，每一个人父啊，这个父母都会给他有一个特别的计划和期盼，甚至给他储存了一个特别的一笔钱让他学什么。所以天父没有错，所以天父很细致，所以天父也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东西，而且给我们一笔财富。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护照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进入了神的这样的给我们一个既定的非常美好的准备，所以我们跟神的同行，与神的同工，享受神的恩膏就出来了。第五点就是守本位，这个很关键。我们知道撒旦是因为不守本位，我们基督徒犯罪啊，是亚当犯罪不守本位，我们基督徒常常跌倒是不守本位。所以当明白神的护照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个别护照的时候，你要在这个大的序大的系统当中找到自己的本位，找到自己本位。所以你是儿子的，你就要尽儿子本分，你是不属的尽不属本分，你是领头的尽领头本分，你是被带领的，你就要顺服被带领。 这叫做守本位，这点很关键。这点是我们中国的很多很多的文化，一方面强君君臣臣父子，另一方面我们又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中国人总说位卑未敢忘忧国，所以整个天下有几人。所以毛泽东有句话什么呢，这个世界是什么呢，是我们的世界，这个社会是我们的，这个国家是我们的，这个人民是我们人，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这就导致了中国非常奇特的一个文化，一方面孔子强调是君臣，一方面我们具有巨大的一个叛逆的精神啊，这是中国很问题很多的一个东西。接下来想神高，想神高，当你守住本位了，当你有自己的不明确自己护照了，你就在那个方向走，神的恩膏就下来了。什么是恩膏呢，就是神，我常常说就是神贷款给你，神把自己的生命给你。所以在大卫诗篇当中就谈到了一点，我们是神的产业，还谈了一个什么呢，神也是我们的产业。到耶稣的时候谈到什么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然后我在你们里面，你在我里面，这就变得很奇特了。这是我们正常的理性完全理解不了的，这是一个奇特的灵里面的东西。我们要谈灵性人生的，我就要把这个问题谈得透一点啊，这是非常遗憾的，就是因为这个通力谈不透，所以我们对许多问题都从理性理解，根本解释不到这种东西。为什么是啊？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原为一三位一体怎么解释啊？所谓的啊，保罗听到了隐秘之言怎么解释？为什么保罗说我活着就基督，死了又有益处？为什么他说现在活不是我，我活着是耶稣就在我里面活？所以这些东西如果单从理性的话是解释不通的，所以人的灵性必须与神的灵性活不起来。所以我们走三元合流的，这里边是有很深很深的一个历史，一个神学，一个圣经分析的啊，这是什么。当我们享受神的高摩的时候，神慢慢的把很多很多的东西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东西，甚至基督在我们里面活了。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呢，我们就会出现一个很奇特的东西。一个牧者就跟我说了，他说一个人找到他的命定和护照以后，他就往这个向发展，他出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没有人会跟你竞争的，他竞争不过你啊，因为神给你定的，然后神又给你住，又各个神都支持你，你怎么办呢？就像保罗说，神都拿啊都支持我，别人还有什么办法？魔鬼拿不拿怎么办呢？所以神给你恩膏，神让你在这方做得很好，别人根本没你，没有办法跟你啊，就像我们驾车没法跟你飙车的，你一踩油门唰就起来了，就是这样。所以我自己有这个感动，我虽然到了四十岁，我四十多岁，我非常知道自己的长短，现在越来越知道神。但是有的特长你发挥了以后的话，你就知道这是神给你的份。有些东西你做再怎么做你也做不好啊。我们都知道，我们跟我很久的啊，比如说文清姐妹，她知道，就有些东西她会判断出来，她说她肯定没看啊，她会判断出来，因为什么呢？因为我那个东西看不着，我已经哎呀，她也乱得不得了，做不了。所以有一些东西是你没法竞争的，有些东西是你学不太好的啊，就是你学硬了后面可以的，但学不太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谈到了，只谈到第二点，叫尊神的律。在尊神的律当中，我们谈到了四个律，第一个叫做遵守自然律。自然律的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严格遵守，刚性遵守，不要有弹性，因为你想要有弹性就完蛋。所以很重要，尤其是中观的，在牛顿力学这个体系当中，它基本上都是严丝合缝的，无论是它的动力学，它的啊运动学，它的很多的这种啊这种东西都是怎么样的，都是严格的。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美好的朋友啊，他是Department of Physics Covenant College， 他是 Professor of Physics， 他知道在物理世界有许多的律是严丝合缝，你不能动的，一动你就坏事的，所以我们叫做严格遵守自然律。第二个叫做运用生态律，我们上次讲的生态律，就生态律当中就不一样了，就出现统计了随机的，因为动物它会有本能的一些反应，它会有本能的一些选择，所以我们就叫做运用生态律，这里边会有一些弹性，有些变数的啊。第三个叫做实践道德律，在人际社会当中，神又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爱人如己的一个道德律。所以我们本着神的圣洁公义，这是一方面，另外爱人如己一方面的话，我们就会长期的跟人越来越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 啊，这是道德律。道德律来讲呢，就不是遵守或者运用的，它还有个实践的问题，就是人用自己的主观意识、自由意识要努力的去实践啊。这是神给人有自由意识的被造物当中一个很奇特、很奇特的一种恩典和要求。你知道了，你不去行没有用啊，你看可能有亏损，但是不一定反应很快，它慢慢慢慢积累，但你实践了，慢慢慢慢就好，它不会像自然律一样这么立竿见影，它不会这样。最后信从属灵律，属灵律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肉眼看不到的，它是一个灵界的东西，我们看不到，所以神就说要信啊，这是时代的，然后遵从。所以信从就是真正希伯来人阿门的那个很重要很重要，我们说阿门阿门那个意思就是我听了我就去做，这叫做信从啊，信从属灵律。因为属灵律是神透过启示告诉我们的，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个东西，所以我们要信从属灵律。所以这是属灵律的很重要很远，我们今天就在信从属灵方面给大家略微展开一下啊。我们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到你圣言面前，主，我们一进打开你圣言，我们就要走进你圣言，主，求你真理的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知道这属灵律的奥秘以及背后你的心意，让我们真真的单单仰望你，按着你圣经的启示进入那属灵律，遵守那属灵律，完完全全的顺从你的属灵律，好在我们灵界有你美好的祝福，以至于可以庇护我们在现实当中有许许多多不明白的东西，有许许多拦阻，还有许多的不测的东西，靠着你的属灵力，我们很多情况下都可以化解，很多情况都能蒙你的眷顾保守。主，你带领我们弟兄姐妹有安静的心，有一个谦卑顺利的心，让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样的真理的启示，真理的启发。感谢赞美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就要谈属灵的律。在圣经当中有一些奇特的经节，到现在还有一些争议，比如说这段经节，但是大部分的神学家都认为这段经节指的是谋撒旦，就是谋撒旦。所以这是以赛亚书很重要的一段经节，是谈到了撒旦，谈到了创世这个有限界以前的一些东西啊。这里怎么说，他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就是魔鬼撒旦不守本位，他想真正挑战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宝座啊。有的人是谈是主耶稣，有的人谈就是上帝顶上帝宝座，所以最终的下场是非常惨的，所以坠落阴间，跌在了坑的基石里啊。这是圣经一个奇特的启示。第二个启示是在启示录当中十二章啊，谈到了他是指撒旦，他的尾巴拖拉着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他生产之后要吞吃他的孩子。这是启示录回应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这里边就谈到了当这个女人的后裔要与魔鬼为敌的时候，在启示录当中有这样一个回应，这是神学家基本上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啊，基本上一个解释，这是主流的一个神学解释，所以我个人也认同啊这段圣经这样解释。这两段圣经都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确确实实存在一个灵界的东西。而这个灵界是我们犯罪以后，我们的灵眼已经没了，我们只凭肉眼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所看不到的，我们看的只是形而下的东西。所以中国孔夫子就谈到一点，他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所以我们看的都是一些器皿，一些器具，一些有形的东西，形而上的道的东西，灵的东西我们看不到的。 所以我用这幅照片给大家反映的就是灵界的真实。这是十世纪一幅名画，谈到了冰冻的撒旦，撒旦受惩罚以后被打入冷宫。你会看到这里边很奇特，在一个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个边界，这边呢是属神的灵界的光明的国，这边是属黑暗的这个撒旦的国。你看撒旦被冰封以后，他还不罢休，你看他这里边他还要做一些啊这种变换的东西。你看这里边表现出一种黑暗的、一种邪恶的、一种紊乱的、一种没有秩序的、一种死亡的、一种阴森森的一些东西。但是你看那边的话，是一种祥和的、一种光明的、一种美好的、一种漂亮美丽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就反映着这个国，我们这个国实际上在灵的国里边也有两个大的分野，一个是属神的光明国度，一个是属黑暗的幽暗的世界啊。撒旦幽暗世界，我们这样地上的很多空间是笼罩在这两个国里边。所以弟兄姐妹，现在我们看到许许多问题不明白这个道理啊，我自己深深的反省，因为我走很深很的，因为我的理性很强，我走的又是很理性很强的路线，我遵从的又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传统，所以呢许许多东西我不明白。但是神有一些很奇妙的东西，让我在信主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些很大的一些不平凡的一些经历，然后过后有许多许多的一些看见和感动。所以神给我们一些恩典，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是完全可以用神学和理性解清的，这里面有一个幽暗的世界，有两个国的在征战，所以我们慢慢进入了这种属灵征战的实际。所以我们看问题的时候就会出现灵里面奇特的感动，然后信心方面的奇特的啊一种看见，用信心眼看见，以及现实果效当中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奇特的实证。这就是啊属灵征战。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一十二节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属血气的征战，我们真正是属管理着一万世界的恶魔征战。这是圣经很重要的东西。所以一位老的牧者在跟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华人界的一个现在很重要的一个牧师啊，大家都深受益，我自己很受益啊，他在雅加达谈了一个很用的东西。他说不是啊，你是神高立兴起的一个很大的牧者，但是有一点你要一定啊要反省啊，因为这老头是非常非常的活泼的啊，非常的直率的，就是我们的蔡国，可爱的蔡国。他说这个时代反灵恩派是对的啊，尤其是极端灵恩派，我没有什么特别的言语啊，因为极端灵恩派倒地打滚说那些乱话，这个很显然不是从圣灵来的。他说你反灵恩就错了，反灵恩派对，反灵恩错了，因为这个时代就是圣灵的时代，所以你反灵恩的话，你最后泼脏水把孩子泼出去，这是很要命，因为没有圣灵我们不能理解圣灵，没有圣灵我们不能活着，没有圣灵我们没法进入真实的一般内里。第二个他说你谈的神学这方面很好啊，谈哲学谈思想的很好，但是为什么这么少谈属灵征战啊？他说跟他也是很笑笑的，非常美好的这样一些东西。但是我现在要给大家告诉大家，这两个方面确确实实都很重要。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谈到是我们的思想要更新，我们要有文化使命，我们要有很多理性的开启，理性归正就是灵性，但是我们还要有灵性的活泼。我们灵性一开通的话，我们就不光是理性归正就是灵性了，而是我们的灵性跟神的灵接起来啊，这就是你马内里当中活水泉源的接通啊，这活水泉源的接通就不得了了啊，这个人就会出现奇特奇特的一些信仰的新的特点啊。我劝弟兄姐妹谦卑受教，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神人。一个神人，我们不要成为一个完人，我们要成为一个神人。完人不是神的启示，神人才是神的启示。记着，我们的人被造本身就留出一个极大的空间，神要把他的东西加进来。所以属天的秩序我们看到了在撒旦当中是很紊乱的、很肮脏的、很可怕的，但是在神的真正的国里边，我们看到启示录提到的原来是一种灿烂的、荣耀的、整齐的、秩序的、合一的、喜乐的、赞扬的，这样的当然也有神明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世界啊，这就是天国的世界。所以我们叫做灵界系统，我们叫灵界系统。那么这个灵界系统到我们现在真实不真实呢？我看是非常真实啊，两千多年前，这是神很重用一个仆人，这个人就是让以利亚 啊，就是我们的世袭约翰，旧约当中是约翰，要加倍的，要感动他的灵，要加倍交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奇特的一个先知，这个叫伊丽莎，这个伊丽莎，这个伊丽莎他出现的一些奇特的一个生命品质，是我们现在无论如何用理性解释不清楚的。这里边谈到了亚兰王在攻击撒玛利亚，在攻击当时的北国以色列的时候，这个王在王宫里边谈的一些事，莫名其妙的，他还没出王宫的时候，这伊丽莎就已经知道了，然后就派人告诉当时的啊这个以色列王，就告诉他你要准备了，他要在哪儿设伏击，你要小心了，不要从那儿经过等等。哎，他们过去了好几次都在这等，最后都没等着。后来他们就很纳闷，到底怎么办？怎么回事呢？我们谈的这么隐秘的事，怎么一下子就被啊以色列王听到了呢？我们屡屡不空呢？然后呢？他们最后就有人给出意，他说你不知道，原来他们那儿有一个神人，这个人是叫伊丽莎，他住在多坦啊这个地方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用重兵包围，然后出其不意把他拿下，然后把他杀掉了啊，整个以色列王就没事，然后我们再攻以色列。对，所以他们就派重兵过去了，他们派重兵过去了，所以就把神人伊丽莎住的那个多坦这地方包围起来了。所以这里边接下来啊就谈到了这段对话。所以神人伊丽莎他有一些仆人，就跟他的一些啊门徒啊这样的一些仆人，然后清早起来出去看，看见了车马军兵，整个把城围了里三层外，水泄不通，风雨不透，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仆人呢对神人说，他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哀哉我主，意思是没办法了，跑也跑不掉了，这么大兵压境，我们这几个人怎么能可以呢？然后神人以利沙说什么呢？他说不要惧怕，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多。这句话说的他的国人完完全全的没头没脑，人家左看右看，就这几个门徒，就这几个兵力，根本就没法比那种训练有素的专业化那些士兵。然后伊丽莎怎么样呢？伊丽莎祷告说，耶和华啊，求你开着少年人眼目，使他能看见人。然后耶和华怎么样，就开了他的眼目，使他看见满山有火车火马围绕伊丽莎。哇、哦，这个里边太有意思了。这个人的眼目不开，他看到了完全形而下的东西。当神有恩典，借着神人的祷告，给他这样的一个很大的开启的时候，这就叫开启啊，这就叫 revelation 这个东西。然后他一下子看到，哇，原来这么多天兵天将都在，天使都在保护着他，所以他就无忧了。所以结果战局非常奇妙啊，神变乱了这些军兵的眼睛，然后带到撒玛利亚，束手就擒。啊，这个就是让大家可以看一段列王记下这个第六章这段。所以遵从神的律，我们这是第四个律，叫属灵律啊，遵从属灵律，遵从属灵律，在旧约的时候，欧记的时候，在旧约的时候，神在十诫当中给我们非常清晰的告诉我们，这个属灵律前四诫当中啊最最重要的几个原则。第一个原则就是拜真神，除我以外没有真神，所以当拜我真神，这就是神的第一个律。第二个律就是去偶像，不要拜假神，你更不要拜那些偶像，那偶像连假神都不如啊，这样。这就是第二律。第三律就是尊神名，神的名跟神是一体的，不能够妄称神的名，不能够玷污神的名。第四律就是享同在，就是享受我的安息，在安息日享受安息。这个在旧约里的安息日，享受安息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新约的以马内利，就是你放下所有属世的东西，单单的仰望神，单单的享受神，单单与神同在，不要被任何东西动摇。所以这就是新约当中以马内利，以及到新天新地里边的完完全全跟神同在，整天的享受整天赞美那个东西。所以那叫做真正的平安，那叫真正的以马内利。所以在旧约里边，我们看到了神透过六天工作享受一天的话，就在锻炼，就在预演着在未来的与神同在的尽享神的这种平安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几句话总括起来，旧约总括起来这句话就叫做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啊，我们叫做尽心爱神。这就是旧约给我们开出的，只要是与神，只要是在对于灵界的问题，我们知道有堕落的天使，有很多的满天神魂的东西，鬼魔的东西。但是有一点，你要在形而下的这个地方，物理世界，你享受神给你的庇护，神给你的护佑，神给你的护理的时候，你只有一点，你就尽心想爱这个真神， 就一了百了，就是大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剩下一些小的问题，你要查考你是不是在物理世界、生态世界、人类世界是不是符合爱人如己，遵守啊属灵的，遵守一些生态的规律，遵守一些客观的物理规律等等。所以你在灵界当中，你只要是单单爱神的话，神会对你负责的啊，是对的。除非特别的情况，神不会允许真正的魔鬼在你身上啊做很胡作非为的，就像约伯一样，即使神有计划允许啊被攻击的话，他神对他最终也有一个最终的保守，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律，这是一个大的方向。那么到了新约的时候，信从属灵律就更加具体化了。表现的启示的更加完全了，是什么呢？第一个，认罪悔改，幡然悔过，你向这个世界的心转向，向仰望神的心，这叫认罪悔改。第二个，圣灵重生，若神对你有恩典啊，恩典是在神，所以你认罪悔改过程当中都有神的吸引，都有神的看见和感动，给你扭转过来，所以你在圣灵里就可以重生的。圣灵重生完以后，耶稣是主，所以耶稣就成为你生命的真正的灵里面的主宰。接下来啊，就是主里得安。这样的话，我们就在耶稣里，为什么圣灵总谈在基督里，在耶稣里，在耶稣基督里呢？就是你在这里边，你耶稣为主，圣灵重生，你已经属于神的国，神的儿女了，所以你在里边就会有出奇的天天平安。那么这个律高度概括为就是信从基督。所以在旧约当中叫尽心爱神，你就可以保证在灵界当中不会有真正的一些多么胆大的人去攻击你，因为你已经尊重伟大了，你认识最真实的。在新约里这样的一个启示更加具体，就是你信从基督，基督是主，这样的话你就在主里面了，就有极大的属天的平安告诉我们。所以希伯来书启示了一个很奇特的一个律，就是说天使岂不都是福音的灵吗？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所以神这样一个奇特的启示告诉我们，原来我们就像伊丽莎一样，我们身边都有被神差来的一个天使保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这些权柄。所以这是我们属灵的实际。所以以前曾经有一些见证很有意思，他会有一些小孩他有一些病啊，或有一些什么情况的，后来慢慢进入教会，进入什么，慢慢稳定下来了，后来他就会看到啊门徒，就是基督徒旁边的话，总有一些灵界天使在保护。那么这样的见证实际上大家如果搜索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啊，我们今天不谈太多的这么玄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这圣经明确的启示就是神差派天使为我们服役啊，你信不信由你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因信得生的，我们是相信灵的。那接下来还要看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他里面有平安。然后你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这里边告诉我们另一个很重要的启示，就是这个平安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但是有一点，当你们存留这个世界上当中，你们会遇上一些奇特的不顺，甚至别人真正的找你的茬，还不要说那恶毒攻击你，所以会有。但是神告诉我们，在他里边有平安，可以胜过世界，让我们凭着这个信心可以得享他的平安。这就是神在灵里边，在很多风云变幻的情况下，让我们在灵里边有他的护庇，享受他的护庇。然后接下来耶稣又说，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告诉我们另一个很重要的真实，就是我们世界的平安和属灵的平安不同。那么属灵的平安是什么呢？是真正的耶稣基督作为一个人子降生在世，他跟神父神有很美好的关系，三位一体很美好的关系，所以实际上他在降世，但实际上他真正的事实都在灵里边，是跟父神还是一致的，还是一体的，所以他在父神里面有一个属天的平安，这就叫以法内利平安。所以他与世人的平安是靠着朋友，靠着金钱，靠着父母这平安不一样啊，这就是属天的平安告诉我们以马内利三位一体的平安，而不是我们世间平安。所以世间方面我们会有一些苦难，一些不顺，但是神说你不要忧愁，因为什么？他应许把属天的平安告诉我们，那就是以马内利当中在他里面的平安，正像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享受在属灵的平安一样。 那么格林多前书再次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在这世界上的许多圣徒遇到的苦难，有的时候是神允许的，是为了造就圣徒，让我们百炼成钢。所以神又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律，一个启示，就是什么呢？你们所遇见的一些苦难试探，无非是人所能承受的。然后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出一条路来，你们啊，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啊，神这个东西要给我们在世间的许许多多烦恼一个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就不至于怎么样呢？太烦恼，烦恼过度到一个无法承受的时候。那么这里有一很重要的一部分，就在上帝的护理当中有一部分，就是当我们完成使命的时候，我们被神兴起完成使命的时候，这个时候是魔鬼最愿意攻击你的时候，所以这里边有个属灵征战的问题，所以我们未完待续，我们在属灵的得享神的护佑，得享神的这个护佑的时候呢，我们没有谈这个东西啊，我们接下来在以后的几讲再谈。第一个就属灵的征战，第二个就属灵的装备，你要抵挡这征战的时候，你要这个属灵装备。第三个，神人之样，你要成为一个神大用的恩膏的人，你不仅可以得到抵挡的这东西在神的直接的护佑下，同时呢你还可以护佑别人，这就是属灵领袖的兴起。接下来靠主得胜，在主里面可以得胜一切的属灵征战啊，这四点我们以后再谈。那么现从这样的一个教训，信从这样的一个教训，我们怎么能够做好呢？我们现实当中给我们很大的拦阻，很大的诱惑，所以我们当借这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拜偶像多神崇拜的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些人相信啊耶稣基督是神，但是呢他们很多人相信什么呢？只是一个神啊，他跟马祖啊，跟关公啊，跟释迦牟尼，跟观音差不多，所以呢我到哪个佛我都拜，所以耶稣我拜一下，哎，都拜一下，哇，这才是神很不喜悦的啊，这叫做属灵的淫乱，这是神非常非常不喜欢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着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进入很多的属灵时期，我们传福音，我们看到父母很多情况下，当我们做了一些活动已经进入了多神崇拜拜偶像的情况下呢，我们知道这已经犯大忌了，所以我们已经不在神的护理之下了。所以神的护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在灵界的话，我们常常会得到神的愤怒啊，得到神的愤怒啊，这一点。第二点就是科学主义无神论，与这个相反的根本不相信灵界的存在，完完全全是科学主义和无神论的东西，就像中国大部分人所相信的这样啊，这一点你可能用物理学的规律，你可以在自然世界里做得不错啊，甚至你可以啊有一些科学的发现和成就，但是有一点，你属灵的许许多的庇护你活不到啊，当然这个庇护还具有永恒的价值啊，这个东西你享受不到，所以我们必须在灵里边要开放啊，要明白属灵的实际。第三点就是世俗主义、感性主义，这些人可能信主啊。我们说北美有很多很多信世俗主义的人，他可能信主，还有很多感性很强的弟兄姐妹也信主啊，信主甚至好多年。但是有一点，上帝的护理是希望我们真正的由信以至信，最后一人因信得生，因信得活。我们要按着这样的一个教训去走神的路。而没有太多你自己情感的东西，自己感觉的东西，我们现在这个姐妹实际上有很多自己感觉的东西啊，不光是姐妹，我们现在弟兄有很多很多自我感觉的东西啊，有的时候我觉得不舒服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行，而且实际上背后都是我觉得，不是真正神这边来的，它背后是太多太多啊，是一种我觉得的东西，这是感觉。姐妹在这方面也有很大的这方面需要警醒的地方，当我们我觉得东西代替了神的一些律、神的一些原则的情况下，我们常常不在神的护理里，甚至得罪神。世俗主义是这样，世俗主义就是表面上可以相信神，但是希望神不断的祝福，不断祝福，不断祝福，甚至在个人的私生活空间已经没有什么神啊，工作里也没有什么神啊，只是到特殊的圣诞节的时候我相信有神，他把神变成了他的一个仆役啊，这也是啊，得不到神真正的灵界护理。再有一点就是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理性主义和道德主义的人可能相信主，有可能相信主，但是很遗憾，他信主信的是一个持续性的信主啊，他没有真正在灵里面跟神的真正享受一脑，没有打通，没有打通，所以他对许许多的神教育、神的话、属灵的信息他不接受， 他也完全不认同，所以这是一种理性主义在探讨信仰的东西。还有一个道德主义啊，就是我要做出来，我一定是靠自己的意志，靠自己的律法，靠什么，靠这个苦行僧，我要做出来。这样的一些人也很遗憾，他们最终做得很苦，确实做出来，至少表面上做出来一些人的很伟大很英雄的东西，但是很遗憾，他不是在一百个里面，不是在神的光照，神的光芒高魔里面，所以他做得很苦，而且他做的苦只是达到了人的某种水平。有许多像伊丽莎那样的一些真正神给你很奇妙的一些东西，你享受不到。所以我们成为理性的基督徒和道德的基督徒，这是很遗憾的事。我们要善用天赋啊！最后我们要总结给大家啊，总结给大家，我们的时间还有多少？几点今天？开始。OK， 我们要善用天赋。神给我们非常奇特的一种供应，在创造的时候给我们很奇特的供应。第一个很重要的供应就是理性。神给了我们一个认识万有当中，尤其这个万有是分门别类，各从其类被神创造的，而且它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内在的一些本质，所以神就给我们理性。理性是什么呢？就是可以把纷繁复杂的这个客观界给它分类，分类为概念化，概念化也探讨这些概念之间的这种数量的关系和只是力学的关系各方面的关系，然后得出一些什么呢？概念基础上的一些原理原则，就发现了神创造物理世界一些东西。所以我们有理性，神希望我们善用理性，做成什么呢？做成人与物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所以神给我们这样的理性，所以人要善用理性，但是不要过分，变成理性主义的话，我们会做过头了，我们会走向一个误区。第二个，神给我们一个德性啊，每一个父母做了父母，你需要德性了。你为了子女，可以说叫什么呢？一个无底洞的投资啊，生孩子到底，如果用一种真正的理性功利主义来算的话，生儿女多半是赔本的，尤其在现在，少量是赚钱的，你看，少量是一本万利，哇，最后培养出一个皇帝，培养一个状元，那是不得了的。但是绝大部分，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90%以上是赔本的，为什么呢？很有出息的孩子，比如说像你们在座的，都离乡背景，父母最后都变成了叫做什么呢？叫做空巢家庭啊，都变成。你说你们父母真正的能享受你们什么呢？反正我的父母享受不到我什么啊，最多一年去一次啊，去回去一次啊，这是还很挣扎，因为好几年没跟弟兄姐妹一起过年了。所以弟兄，我父母80岁了啊，真正随时都可以啊离开这个世界。虽然他们信主了，我也相信神啊，给他们一些救恩，他们随时可以被神接走，但是还是走不到。所以从理性当中，我们这个时代是很难办的，是很难生孩子的。但是还是有父母，尤其是爱情结晶以后，他很愿意保留一个孩子，接着怎么样，然后就无限的投资啊。所以孩子是一个投资的无底洞的，所以无论怎么样，但是怎么样呢？他越投资越喜乐，越投资越喜乐。你会发现吗？父母从来不会因为投资孩子的身上觉得太大的亏欠，可能有一些美国深受世俗主义影响，他会有这个影响。所以这告诉我们，人有一个德性，而这个德性不光是父母的善意牺牲保护出来的，还包括儿女对自己的父母一种回馈，我们就叫做孝啊，孝心这个东西。动物界没有孝的，动物界没有动物真正啊对自己啊，动物狐狸什么对老狐狸最后咬死它，因为这老狐狸没有用啊，这是它的一个啊本能的东西，而且是堕落以后的本能。但是人不是这样，人我们叫做养老送终，我们叫做慎终追远，我们就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表达了我们这种情怀，这是德性。德性是什么呢？原来德性神用来告诉我们什么呢？是告诉人人和睦。所以人有一个爱的，人有一个付出的啊，人有一个舍己的，人有一个为别人的利益着想的，这样一个心思就是让我们人人和睦。你看到了，神造了有形界，有物质界，物理界和生态界，让我们用理性跟他们和谐。人造了有意志的这种人的这个系统，神用德性让我们和睦。神还造给我们灵性，灵性是整个灵魂最活泼的一个东西，就好像海洋最表层最挥发最厉害，它可以跟大气进行非常奇特的一种交互。灵性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人神合一， 因为我们有灵性了，我们才能够灵魂出窍，我们才能魂游向外，我们到了新天新地以后，我们才能跟神在里面，你在我里面，我在灵里面啊，才可能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是基督，才有这样的一种东西。否则很完全不明白保罗在说什么，完全不明白圣经在启示什么。所以灵性当中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就打个比方，我这有两罐水啊，假设是空的，这个是个茉莉花，这个是一个啊百合花啊，这个是或月季花，都很香。当这个灵性卡死的时候，这就伊甸园犯罪以后的话，这两个花花香完全不能交流。当圣灵的恩膏漫溢，我们灵不封闭的时候，我们打开这个，它的茉莉花飞出来，它的月季花飞出来，两个香混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需要语言，我们本身就进入它本身。所以啊，我们就可以有啊，东方和恩著名的传统，就说智的直觉就出来了啊，这就是啊东方很多人摸到的一种智慧的直觉出来了。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会看到当圣徒出现这样的一种被神的恩膏、被神的怜悯提升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就像以利亚、以利沙一样，我们就发现他的灵是超越时空的，他是可以出来的啊，他可以不仅知道现实，还知道过去，还知道未来。所以老子有一句很奇妙的话，他说志须己守定主啊，万物并作为官父啊，志须己人须到程度，把所有的这些理性天都拿掉，然后守定主，静到一个程度，突然出现了一种奇特的功能，万物并作，哇，突然间芸芸众都展现我眼前，为官父。为官父什么意思呢？我不仅看到他现在，我还可以看到他过去未来，哇，整个循环，整个生生不息的循环啊，这是中国文化很奇特的一些东西啊，圣经当中有跟此相合的启示啊。再有一点，神还给我们自由意志，神还给我们自由意志，这是很宝贵很宝贵的东西。那么神给我们自由意志是干什么呢？是违背什么？是破坏和谐吗？是侵犯他人利益吗？啊，是最终背叛神，与神与神真正的这种敌对吗？其实不是这样。原来给我们自由意志，实际上神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旨意，是让我们什么呢？是让我们追求和合啊，这里边既不是和睦，也不是和谐，是和合，就是跟客观界的一种有形界的和谐，跟人的和睦和跟神的合一啊。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就用两个和这个词啊，一个是和谐的意思，是一种外在关系的和谐；一个是和是一种生命整体的合一啊，这样的东西啊，追求和的。所以你的自由意志是努力的追求这个东西啊，这是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东西。再有一个就是感性，神给我们感性是不是整天的哭啊闹啊跟别人过不去？不是这样的啊，是颂赞和享受和啊，他用美好的诗句、美好的赞美，他用各种各样的一种啊一种创意啊一种小说、诗歌，一种美好的一种形象来赞美这种和，这是灵和感性啊，整个共振起来，然后配合我们的德性、灵性和理性的时候，出现了人的最美好的家境，整个跟神的创造界简直是浑然一体啊！这也是东方文化当中有意思的一个东西，只是他没有摸到背后的事。尊神律。那么我们现在回顾一下，我们就基本结束了。尊神的律包括自然律，包括道德律，包括属灵律，包括生态律，这四个律。这四个律当中啊，我们可以这样说，顺之者昌，昌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你顺之了，就在神的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护理之下，顺之者昌。然后怎么样呢？逆之则损。如果你违背这些律的话，你就会受亏损，你很难在神的真正的庇护下一直的损。所以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意思的经节啊，这个经节可以概括为两个很重要的律，一个是道德律，一个属灵律。他说世人啊，耶和华指示你们何为善呢？然后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然后接下来大家都知道这个很有名的话，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看到了吗？行公义好怜悯是道德律，公义在先，怜悯在后，就是先把标准，先把很重要的东西谈清楚，然后怜悯。怜悯的意思，我们等待我们怎么样，但是不牺牲这个标准，最后都往这里边合。我们可以等你一年、十年、百年，我们可能最后让你往这合过来，这叫行公义好怜悯。然后存谦卑的心跟神在一起的话，就是领受 啊，所以领受的很重要，就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谦卑的生命啊，靠怜悯存谦卑的心，最后怎么样呢？与你的神同行，就进入了一种奇妙的神的护理，以马内利状态。这是人的本质，这是神特别希望人能摸到的一种很重要的本质啊，就是与神进入生动活泼的同在的一种状态。